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29号，公元2003年5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英国大学生在中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抗议北京判处丹泽德雷死缓；首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希拉瑞呼吁尼泊尔封山，让珠峰休息；国际特赦年度人权报告透露，中国人权继续恶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前，上周日各大八所院校共28名学生为丹泽德雷仁波切举行了24小时的示威抗议活动。根据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中国政府在今年1月处决了被指控涉嫌与丹泽德雷仁波切爆炸案有关的洛桑顿驻，并判处丹泽德雷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英国绝大部分民众不了解上述两藏人的背景和被中共处以极刑的原因。为此，来自6国的各大八所院校共28名学生，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的24小时示威抗议活动中，向英国民众大范围地宣传了有关丹泽德雷仁波切和洛桑顿驻被控涉嫌爆炸案而不经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对他们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的前后经过，以及中共如何对西藏实施高压政策、剥夺基本人权等一系列反映西藏目前现状的真实问题。组织这次学生运动之一的苏申大学学生爱丽丝表示，中国政府无端指控西藏宗教领袖之一丹泽德雷仁波切煽动分裂，制造五起爆炸事件，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并对他判处死缓，但是直到现在当局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与爆炸案有关。对此，虽然很多国家非常关注这一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而擅自判决的案件，但是遗憾的是，却很少就此对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谴责。近日才新设立的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这次为丹泽德雷仁波切案件举行抗议中国政府的24小时示威活动期间，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中就英国学生、民众及政治界人士之间为深刻了解和认识西藏问题而计划进一步展开宣传活动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在示威活动举行期间，纽约大学一名叫 Jane Hall 的学生宣读了他的一篇题目为《我们只有这张照片》的文章。该文章叙述了有关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被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景敦确吉尼玛的详细失踪记。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首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希拉瑞呼吁尼泊尔封山，让珠峰休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美联社消息，首位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希拉瑞爵士与其他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先驱27号呼吁尼泊尔政府关闭珠穆朗玛峰数年，或严格管制攀登对数，以让圣母峰好好的休息。驻言与环保的封山呼吁则引来雪巴人的反弹，部分争夺圣母峰的登山爱好者也不以为然。雪巴向导福尔巴说，此区有数千人单靠健行客与登山客的收入为主，如果他们不来，这里的人将会饿死。圣母峰经行委员会副主席拉纳则表示，登山客只要付费都很欢迎，每支有7人组成的登山队必须缴纳7万美元的费用给尼泊尔政府。尼国当局说，目前并无封山的计划。83岁的希拉瑞说，我已经建议尼泊尔政府停止核发许可证，让这座山好好的休息几年， 其他的登山前辈也在27号的宫登圣母峰顶惊喜周年庆祝会上建议严格限制探险人数。首位登顶成功的女性登山家64岁的田部井纯子表示，珠穆朗玛峰太拥挤了，她现在需要休息，每一季应只开放2到3队的登山队攀登圣母峰。美联社说，依据官方的统计，每年春季平均有12支登山队伍挑战圣母峰，但今年以人类攻顶50周年为号召，攀登队伍暴增为2倍，单单过去一周已经有超过137人到达顶峰。圣母峰冰脊上交错着固定的笋栏与踏梯，已经成困境。日本籍的登山家野口健说，包括帐篷、氧气瓶、废弃罐头等约10吨的垃圾留在了珠穆朗玛峰。尼泊尔政府规定登山队伍下山时必须带走所有的装备和垃圾，否则将没收4000美元的保证金。不过部分登山爱好者也反对严格管制或封山举措。今年创下最年长登顶纪录70高龄的三浦雄一郎表示，应该有更严格的环境规范而非封山。知名的英国登山家辛吉斯也说，珠穆朗玛峰是座美丽的山，应该允许更多的人来侵占它的美丽。
请继续收听新闻。香港东方日报消息，国际特赦组织年度人权报告指出，2002年中国人权记录状况出现倒退，政府推动依法治国的工作受到政治及行政因素影响，未能切实执行，仍有大批坚持言论、结社及信仰自由的人士深陷狱中。报告又对中国自2001年4月开始持续至今的严打罪案行动作出批评，指其中出现不少死刑以及重判的判决，未有经过正确的法律程序，被告人的权益受到侵犯。中国司法机关同时又以包括殴打、电击、不准吃饭及睡觉等方法迫使被告人认罪。报告指中国去年有1921人被判死刑。国际特赦组织在这次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强调，2002年中国政府还在全球反恐斗争的名义下，为他们在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镇压当地人民的违反人权的做法进行辩护。另外，国际特赦组织还对香港特区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为基本法23条立法表示关注。国际特赦的艾利森表示，国际特赦希望新一代中国领导人能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确保中国的法律制度能充分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权，包括防止虐待和酷刑，以及未经公正审理就判处徒刑的司法改革。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侠客堡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龙虾的职位是资本，抓到了金权，他是达赖喇嘛的亲密顾问。虽然他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但是由于没有能够得到达赖喇嘛许可而逮捕霞尔巴贾布而被免去军职。龙虾怀疑他的被免职贡比拉插了一手，虽然他从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垮下来，但他以资本的身份仍然可以左右春兜。擦荣是第三位亲信，是一个能干和有远见的人，他聪明而进步，但他的政治威望由于免去总司令职务而受损害。后来嘎夏的职位也被免了，但他留在幕后，避免在政治上牵扯太深。1933年，13世达赖喇嘛突然去世，使西藏陷入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中。资本龙虾认识到要夺贡比拉的权必须先把冲着马格解散了，他暗中煽动军队，以不适应军队为理由而辞去，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习惯于舒适的家庭生活， 部队则很不乐意允许他们辞职。在达赖喇嘛去世后的第三天，整个冲扎玛嘎到罗布林卡前示威。这个时候的嘎夏和春都正在开会，他们要求解散，嘎夏命令他们先回去，随后准许他们的请求，但是他放弃了他们的军事职守，保护政府造币厂，而回到拉萨。在龙虾的授意下，三大司的代表向春都建议派僧人去替代被放弃的保卫造币厂的职位。嘎伦赤嘛建议说，把僧人派去代替军队的工作是不明智和不必要的，可以把达赖喇嘛的卫队分一半去保卫造币厂。他然后下令由卫队去接受造币厂的职务，并指示对任何阻挠接收的可以开枪射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的第四天，春都在龙虾授意下开会讨论达赖喇嘛突然去世的问题。贡比拉和达赖喇嘛的另外两名随从被捕，理由是他们没有提供关于达赖喇嘛病情的足够的情况。他们因使政府一无所知和没有给达赖喇嘛以足够的医药治疗而有罪。结果贡比拉和另外两名随从都被放逐到工部。不久后，春都抽签从两个候选人中选择摄政，这两人是热枕和甘丹赤巴。热枕个人名叫展贝一系当选，于末狗年正月初八号1934年1月正式成为西藏的摄政。他有年轻的司伦朗敦协助，在把他的对手贡比拉推倒后，龙虾如果把忠于他的僧人代替了冲扎玛嘎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控制政府的。他的这一计划被嘎伦赤们所挫败。龙虾在年轻官员中寻求支持，他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做科丘公敦，意思就是快乐的联合。在这个组织里还有一个核心，可以讨论极为秘密的事情。以龙虾为首的这批政治匪徒的公开政策是要改变政府的文官制度，但是私下的政策和这个组织的主要政治目标是有核心的人才知道。这个组织的一名重要成员，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做仁西嘎须巴，他通知嘎伦赤们说龙虾计划暗杀他。赤们把龙虾的阴谋向热枕做了告发，然后临时躲到哲邦斯去。同时嘎夏从摄政那里知道了阴谋，于是逮捕了龙虾和嘎须巴。后者的逮捕是变相的保护他。一个审查委员会在龙虾的家中找到一些文件，证实了阴谋的存在。他的目的是在蒙杀赤们之后推翻政府。委员会在详细研究了这些罪证后，判决龙虾挖眼并监禁终身，这是对叛变行为所保留的少有的刑罚。从1912年把中国的文武官员赶出西藏后，直到1934年没有任何中国人被允许进入西藏。这一年中国政府要求派一个特别代表团，由黄木松将军率领到西藏来致祭已故的达赖喇嘛。中国人善于利用时机来进入西藏，因为西藏政府是很难拒绝一个纯宗教性质的代表团的。黄木松一行于1934年4月经由东部西藏到达拉萨，同时一个类似的代表团由印度政府派出，在若伊巴顿罗尔布顿柱的领导下也来到拉萨。他是西京政治官属下的一名职员。在布达拉宫致祭以后，中国将军访问了摄政和其他的高级官员，赠送了优厚的礼品，非正式的讨论祭之以巧妙的外交手腕。黄木松提出了三条建议来解决下雨的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分歧。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打春拉向你们播送的霞哥把汪秀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